主耶稣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是历史的主宰。主，你应许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日人得益处，就是我们这些按你旨意被召的属你的百姓，属你的儿女。感谢主，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愿意来静静地跟随你，就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亲自来引导我们，指教我们当行的路，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你。就求主也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面前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不随从世俗，远离恶事，成为你所蒙你喜悦的人，将来能够得见你的荣面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垂听，你也来成就。主，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计划来引领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5章16到25节。前面我们看到神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这个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也是和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，那实际上是这个属灵的后裔所立的约，神不会废弃。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保守。这真正从神得救的，虽然我们会软弱，虽然有时候会背逆神，但是神他会守他的约，他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陶造我们，而且神也在使用我们。所以我们仔细读这个圣经，我们会看到神使用人有时候会用特别的方式。神好多时候不是像我们说话说，哎，你去哪里你去哪里，没有，有时候好多时候是借着环境来推动我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是怎么使用这些环境来完成他的计划。第16节说，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那在创世纪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瑟被他这些哥哥们卖到了埃及以后，后来就降下了饥荒，那地就是迦南地。不仅迦南地降下饥荒，就是埃及全地都是饥荒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个饥荒这是神的作为，但与人的罪有关系，也与神的计划有关系。神降下这场饥荒要干什么呢？要做一件事，要把以色列全家要带到埃及去，让他们离开神的应许之地，带到一个其他的地方，让他们寄居 在那里，神要成就他的计划。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所以人没有吃的时候，那么人可能就会想办法就离开这个饥荒之地，去有粮食的地方，啊，这是人常常会做的。所以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把以色列全家要带到埃及。在带到埃及之前，他首先神做了一件事，先把一个人打发出去。说17节说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打发一个人，打发的是这个人就是约瑟。但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约瑟是被他这些哥哥们卖掉的，卖到了埃及。但是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这是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，首先把约瑟一个人裁派过去，打发过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人犯罪，人作恶，但是神也在利用人的恶，使用人的恶来成就他的计划。神使用人的恶成就计划，不是说神啊就是放纵人犯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可以使用他，使用义人，也可以使用这些恶人， 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后来在约瑟有两次跟他哥哥们说，就他们这些哥哥们跟他相认的时候，约瑟跟他们说，这一切虽然你们当时是恶的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神。那一处就是在创世纪45章4到8节，创世纪的45章4到8节，创世纪四十五章是约瑟和他们哥哥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这个场景。四节说，约瑟就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现在计划已经两年了，将来还有五年。约瑟他清楚，后来他知道这一切是神做的，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手在推动。所以我们遇到的任何的艰难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约瑟始终没有抱怨。我们在读约瑟的这段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到约瑟去抱怨。因为什么？他知道，他认识神。一个经常抱怨神的这个信徒啊，其实他对神还不是完全认识，不知道神的计划。虽然约瑟当时被卖到埃及，他不知道神要成就什么计划，但是他清楚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神一定要做一件事。那今天也是，无论是谁，我们只要信了主以后，神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。我们是他的器皿啊，神不会无缘无故做一件事啊。这是一处。那么还有一处在五十章创世纪的50章第20节。这一次呢，是这些弟兄们因为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，他们就害怕，还怕约瑟在报复他们。也是不认识神的，就是对神不是很认识的这些人啊，往往就是用自己的这种血气去思想，他不会站在神的角度去考虑。说站在肉体的，站在自己角度去考虑，往往就像这些哥哥们一样。那约瑟呢不一样，他是站在神的角度去考虑。所以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正是用属灵的角度去看问题，我们就会可能我们的这个眼睛就不一样，眼光不一样。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，约瑟就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约瑟在安慰他们。所以这个认识不认识神，这个生命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在环境当中没有抱怨神，而是来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，借着我们周边的人，让我们来经历这些艰难，神一定有他的计划，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推动。那神没有跟约瑟说，哎，你去埃及吧，我先打发你过去，没有，而是利用着他们各个这些恶来成就神的计划。当然不是说神鼓励这些他哥哥们作恶，不是说作恶是对的。第18节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恐惧。是创世纪当中没有记载，就是约瑟被 带着脚镣什么的。这儿是形容约瑟是无辜被囚，失去自由。失去自由有多少年呢？13年之久。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到埃及的，到30岁才从监狱里放出来，然后做了埃及的宰相，长达13年的时间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大卫也有10几年的时间被追杀。你看这些神重用的人，往往神会让他们经历非常大的艰难。一个孩子，17岁的孩子，举目无亲，那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成了奴隶，或者做了监牢，这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约瑟没有，他始终是依靠神。在监狱里面，他为这些人解闷的时候也是依靠神，就是神给他智慧可以解闷。19节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神在试炼他，所以我们也常常被神试炼，试炼是很痛苦的。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他所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20节就知道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王是法老，法老打发人把他解开，把他从这个监狱里面放出来，然后让他做宰相。所以这个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那就是创世纪的40章1到23节，就说那两个大臣，埃及的大臣最后被法老放到了，就是关到了监狱里面，一个是九正，一个是善长，他们都做了一个梦。最后呢，这个约瑟把这个梦解开以后，3天以后，九正官复原职，这个善长呢被处死。当时解梦就告诉他们这个结果，所以这个话他说的话应验了，他解的梦应验了。因为这个解的梦应验了，后来这个法老也做了一个梦，那么全国上下的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术士，都无法解开这个梦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被放出的这个九正才想起来，在狱里面曾经有一个人为他解了梦，应验了，所以把这个人推荐给法老。法老听到约瑟的解梦，最后把他解开，放了出来。20节一开始说王打发人把他解开。表面上是法老把这个约瑟放出来，但是紧接着说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治理众民的这是神，表面上是法老释放了约瑟，实际上是神把约瑟放了出来。所以这个法老也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。那么时候到了，约瑟这个时候30岁了，在圣经里面30岁啊，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节点，是最强壮的时候。主耶稣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做工的，约瑟是30岁的时候神把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，要开始神的计划。所以这个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今天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角度，从这个学习角度去看，好像是、哎、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人与人之间或者什么环境呀、啊，其实背后都是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都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，去揣摩思想神的计划，神的意思。21节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。也是表面上是法老做的，立了他做这个法老家的一家之主，是管家，去整个埃及的管家，就是宰相，掌管一切所有的。其实这背后也是，这是神的作为，神立的。22节，是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 这不是说这个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就可以随意的捆绑这些臣子，这个捆绑是与十八节的个恐惧来对应的。当时是约瑟是被捆起来，被囚禁起来的。这儿的捆绑其实指的是这个约瑟，因为法老给他权柄，他可以随意的指派命令来管辖这些臣子。这是法老给他的权柄，也是神的作为，神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为下一步的计划来做铺垫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长老这个原文里面是指的元老，指的这个法老身边这些元老辅佐他的大臣，为他做事的大臣。那个教导恐怕就是管辖的意思，在这里面。二十三节，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海底寄居。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，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做铺垫。神做事啊，不像我们人很着急，神是一点点成就。这十三年神要成就这件事之前，要陶造约瑟。所以神使用我们自己，一定会来试炼我们，来陶造我们，试验我们。所以被神使用的人一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，在这些艰难当中，神在操练他的内心，操练他和神的关系，操练他的信心。神也在这多少年这环境当中，神也给他智慧，给他的眼，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长达十三年的时间，神在陶造约瑟；长达十几年的时间，神在陶造大卫；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，神在陶造整个以色列。今天我们也是。所以不愿意受苦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是不愿意为神摆上的。为神愿意为神摆上，神一定会用这样的环境。我们看一下使徒也是，那些使徒，特别是保罗。所以后来约瑟做了宰相以后，神降下饥荒，以色列这些就是雅各全家不得不考虑离开应许之地，所以才派自己的儿子去埃及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约瑟，他们的弟弟约瑟。后来就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海底寄居。海底就是埃及，埃及人就是海的后裔，埃及人也是海的后裔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、菲利士人是海的后裔，埃及人也是海的后裔。二十四节，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圣羊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连续提到了三个使，神使，这一切背后都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当雅各全家七十来口人到了埃及以后，这四百来年的时间，圣羊众多，这是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心意。在创世纪当中，神造了人以后说，神要让人圣羊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遍满全地。今天我们被神拣选以后，神也让我们圣羊众多。这个圣羊众多是让我们传福音，让我们结属灵的果子，属灵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也要圣羊众多，那么要传福音结果子。我们好多时候传了福音以后，不知道这个什么他什么时候信主，但是神知道。其实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第一个人传福音以后没有信，后来信了。那么那第一个传福音的他们可能是都不知道我们信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信主，但是这是我们他们属灵的果子，是他圣养。 然后呢，神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所以他们不仅生养众多，而且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强大到让埃及人害怕。所以当一个民族强盛的时候，那么在外的这些人他们就会害怕。历史上就是这样的，今天也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会用一切的办法来辖制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恶待他这个神的百姓。二十五节说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这我们 读这个出埃及记就看得很清楚。那神为什么这么做？神在为下一步的计划又在做铺垫，神在计划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待得非常的风光，那么 是不容易出来的。所以他们受到埃及人的这个虐待，用诡计待他们的时候，当有一天神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就心甘乐意的出来。虽然出来以后遇到艰难，又想回到埃及，但是在当时在埃及是非常艰难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，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，所以神就让我们在地上寄居在地上，常常经历难处，让我们经历难处。神其中有一个意思，一定是让我们来远离这个世界，不随从世俗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与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，虽然过得很风光，但是我们可能失去神的救恩。那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们的百姓虽然有一半已回归，一半还在世界各地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逐步的在回归。那么今天这场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，其实我们就看到了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在回归。前阶段看到一个新闻，在法国的一些以色列人，那些年轻人往回走。那其他国家有的战争以后当难民到其他国家去避难，而以色列人是到国家遭难时候再往这个战争的地方去。这是不一样的，也是属神的不属神的就不一样。所以属神的百姓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往往是这个环境越艰苦，当神差遣的时候，当神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顾这些艰难，就愿意到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。而且属世的人他们会避开这个环境，但是不是说我们避开环境就一定不是神的计划。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全家当遇到饥荒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了这个艰难的环境到埃及，这也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都要揣摩神的心意，寻求神的心意，祷告神，看神到底怎么带领我们。无论怎么带领，我们都顺从神的心意。当我们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，往往会受到其他人的非议，甚至包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非议，甚至羞辱。说你看看他如何，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所做的那唯有就是顺服，不在乎人的眼光，不在乎人怎么看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